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核挑衅白热化，美国国务卿访华寻求北京的合作，推特关闭了200多个跟俄罗斯有关的账户，国际刑警组织年会是不是能够回避北京的影响呢？节目中我们有探讨。而俄罗斯最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揭幕，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说，中共19大之后对西藏的控制将更加严密。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启程二次出访中国，寻求北京的合作，对朝鲜的核挑衅施加最大的压力。蒂勒森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寻求中方的合作，压制朝鲜的核挑衅，为川普总统11月份的首次中国之行铺平道路。蒂勒森在参加首轮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前说，我们将继续讨论其他一系列重要问题，朝鲜问题当然也在议题之列。美国与中国官员密切协商，确保中国限制从朝鲜进口煤炭、钢铁、铁矿、铅和铅矿以及海鲜。如果全面落实的话，针对这些产品的禁令将大幅度降低朝鲜今年的收入。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显示，朝鲜2016年向中国出口上述产品的总收入是15亿美元。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华盛顿认为，争取中国的合作是切断平壤外汇来源的关键。蒂勒森国务卿这次访华的其他重要议题是贸易和投资。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四说，我们跟中国一起让一边倒的美中贸易关系恢复平衡，确保中国公平对待美国公司，为美国创造就业。那么蒂勒森国务卿星期四到北京进行访问，除了为美国总统川普11月访问中国铺平道路，如何缓解朝鲜的核威胁也是这一次蒂勒森跟中国高级官员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做介绍。
这将是美国国卿蒂勒森在今年3月之后呢第二次访问中国，也是他任内第二次访问中国，而访问的时机点也是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在中国10月1号国庆节以及中共19大召开的前夕来和中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那么在蒂勒森启程前往访问北京之前呢，星期三的早些时候呢，他已经先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蒂勒森国卿这次访问中国的重点议题就是讨论如何处理朝鲜的核扩散危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特怎么说。
蒂勒森国务卿将在9月28日至30日访问中国，目的之一是为11月份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铺平道路。你可能知道，蒂勒森国务卿将在总统访问中国之前先与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会面，这也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蒂勒森国务卿将和中方讨论一连串问题，包括朝鲜半岛去核化、贸易以及投资。国务卿对中国的访问再次确定美国的行政部门对于进一步扩大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承诺。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的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不断的增强，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目前外交以及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首要的选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蒂勒森国务卿怎么说。
我们将继续推进我们的外交努力，并且希望这是解决朝鲜核威胁问题的办法。
尽管最后的 会面细节还没有最后敲定，但是目前呢，根据美国之音所掌握的讯息，基勒钦国务卿星期六将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见面。此外呢，星期六的下午，蒂勒森也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晤。那么今年三月，蒂勒森国务卿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晤。当时呢，双方也就美中两国在未来几十年双方关系的发展奠下了基调。那么这次呢，美国也希望寻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100%的合作。在蒂勒森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呢，星期四他将和华裔的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国务院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并且共同主持了美中第一轮的社会和人文对话，来就这个美中两国在人文领域上的合作及交流取得了具体进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推特公司告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说，他们发现并且关闭了200多个据信跟俄罗斯有关系、曾经试图干预美国政治的推特账户。这次跟推特的闭门会议前，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本月早些时候还曾经跟脸书举行了类似的简报会。脸书同意向国会议员提供其平台上打出的3000个俄罗斯广告，内容涉及具有分裂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正在审议虚假新闻的传播，以及美国是否有人帮助将特定内容向特定用户发送。就推特而言，审议包括专门用来快速和自动传播信息的所谓机械人账号。推特公司星期四下午发表博文说，在脸书审查后分享的大约450个问题账户中，我们发现有22个账户同时在推特上存在，所有这些账户都因为违反推特规定被暂时冻结。另外，我们还发现了179个跟这些账户有关的账户，并且对那些违反推特限规的账户采取了行动。推特公司还说，俄罗斯新闻网站今日俄罗斯2016年在推特平台上花了$274,100做广告。尽管推特公布了这些信息，但是国会重量级议员依然表达了对推特处理相关问题的不满。与科技公司有关的会晤目前一直不对外开放，但是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计划举行与左右选举有关的线上工具使用问题的公开听证会。美国情报机构在年初的一个报告中表示，他们的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下令发动一次对美国大选施加影响的攻势，以提升川普的获胜机会，破坏民主党挑战者希拉里·克林顿的造势活动。川普对上述结论表示怀疑。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回应川普推文表示，川普称脸书反对他，自由派人士说我们帮助了川普，双方都对他们不喜欢的想法和内容耿耿于怀，为各种思想开办平台的样子就应该是如此的。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新大使，在美俄关系的关键时刻填补了这个空缺。洪博培曾经担任美国犹他州州长、美国驻新加坡和中国大使。洪博培的任命在参议院迅速获得一致通过，民主共和两党罕见的一致支持川普的这个提名。华盛顿邮报引述民主党参议员本杰明卡丁的话说，川普不可能选择比洪博培更合适的人选了。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正赶上两国关系高度紧张，美国指责俄罗斯插手美国去年大选，干预乌克兰东部政局。美国总统川普否认政治对手有关他的竞选团队跟俄罗斯勾结的指控。洪博培这个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说，毫无疑问俄罗斯肯定干预了美国去年的总统大选。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戴维·兰普顿 他在星期三，就是9月27号在华盛顿说，美国该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他说美国这么做中国是不会反对的。他还表示如何处理朝鲜问题是美中关系的重大挑战之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兰普顿星期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川普和习近平时期的美中关系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目前有三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朝鲜问题。他说美国已经到了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的时候。他说
In my personal view, it's time for Washington.
我个人的观点是，华盛顿应该与韩国和日本盟友进行密切磋商，该认真考虑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同时要威慑住朝鲜，使之不敢使用这些能力并将之扩散，就像华盛顿以前对苏联和中国做的那样。
他解释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他说，承认朝鲜拥核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通过谈判冻结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和测试，同时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慢慢让其他方面的关系正常化。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没有任何的协议，只是单纯的构建一个威慑关系，如果朝鲜使用或是扩散核武器，就会面临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打击。兰普顿说，美国的第二个选择是知道中国能向朝鲜施加的压力有限，继续加紧制裁。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朝鲜会继续研发更多的核弹头以及发射的方法，而北京最后相信美国的制裁能力是有限的。第三个选择是在知道平壤的临终挣扎会导致数十万甚至更多的韩国人死亡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摧毁朝鲜与核有关的能力。这个选择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并不能够确定朝鲜所有的武器在哪里。他说，美国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中国肯定不会反对。他说，虽然中国外长王毅今年9月暗示，中国不会承认一个拥核的朝鲜，但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一贯的政策是，与朝鲜半岛的战争相比，中国宁愿选择一个拥核的朝鲜。他说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China prefers a nuclear North Korea without war to a nuclear-free peninsula.
如果被迫选择，如果无核化的朝鲜半岛是通过战争获得的，中国宁愿朝鲜拥核而没有战争。稳定对15年前的江泽民很重要，对现在的习近平也很重要。
是说15年前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就告诉他，中国毫无疑问是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的立场是尽一切所能维持稳定，并制止所有的一切不稳定的因素。兰普顿说，美中关系目前的起起伏伏多与朝鲜问题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川普总统把美国的朝鲜政策外包给了中国。他说
This accountsfor the president's initial solicitous attitude towards Beijing when he thought Beijing would or could exert powerful control.
总统最初对中国很热切，因为他原想北京可能对平壤施加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很失望。
川普总统竞选时以及上台之初对中国态度强硬，他不仅威胁要对中国的产品大幅度的增加关税，还威胁可能要变更一个中国的政策。四月份，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美中关系出现转机。川普盛赞习近平是个好人，现在美中关系又出现摩擦。六月，华盛顿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同时美国对中国与朝鲜武器项目有关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以及个人进行制裁等等。兰普顿说，虽然从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角度来说，中国都是美国的竞争者，但是中国不是最大的威胁，美国将来会得到更多。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波多黎各遭受飓风侵袭之后目前的状况。白宫官员说，包括7000军人在内的10000名联邦救援人员将帮助波多黎各从玛利亚飓风造成的毁坏中恢复。配备1000张病床的美国海军医疗船星期五将启程离开在维吉尼亚州的母港，前往波多黎各。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说，波多黎各 69家医院设施里面，目前有44家能够正常运转。五角大楼委派杰弗里·布坎南中将负责领导美国军方在美国的属地波多黎各的飓风救灾工作。批评人士指责川普政府在飓风过后未能迅速采取行动救灾。飓风玛利亚9月17号对波多黎各造成重创，建筑物倒塌，通信系统中断，年久失修的电网几乎被摧毁。星期四，美国国土安全部顾问汤姆·博塞特对宣布波多黎各紧急状态到任命救灾行动负责人之间用了8天的时间做出解释。川普政府官员受到批评后强调向饱受飓风肆虐的美国属地波多黎各运送救援的复杂性。国土安全部顾问博塞特说，这是一个孤立的岛屿，一个离美国本土有点远的属地。他说，向那里运送救灾物资的限制和制约同向美国本土毗邻的州不同。我们能够在佛罗里达或德克萨斯部署数百辆卡车恢复通信线路，但是在波多黎各则不行。波多黎各遭受到飓风玛利亚的重创，正在陷于缺水缺电的极其困难境地。纽约有全美国最大的波多黎各裔社区，他们对家乡的救灾做出了什么样的行动呢？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做有关的介绍。波多黎各遭到飓风玛利亚的重创，正陷于缺水缺电的极其困难境地。纽约全美国最大的波多黎各裔社区，他们对家乡的救灾做出了什么反应呢？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波多黎各裔居民占着整个纽约市总人口的将近9%。那么这里的许多居民呢，他们都有亲人在波多黎各。在飓风玛利亚肆虐之后，他们都非常关心遭灾以后的他们的亲人的命运，并且尽力的为这个救灾呢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救灾捐赠站。纽约皇后区阿斯托利亚社区领袖玛莎·弗洛雷斯·巴斯克斯说，飓风玛利亚袭击了波多黎各后，他和社区活跃人士立即建立了这个救灾捐赠站，接受社区民众的捐赠。他说，捐赠的重点是任何可以帮助波多黎各人生存的必需品。
The response from the community has been very positive. We have only been doing this for about 4 days, and in 4 days, we have...
来自社区的反应非常积极，我们仅仅才开始了4天，我们已经有很多东西了。我们有18箱水，我们有罐头食品、电池、电筒、急救箱，我们已经有很多了，还要搜集更多。
We have a lot here,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collect a lot more.
玛莎表示，他们将把这些物资先运到圣胡安，然后直接送到最需要的村民手中。社区活跃人士希拉姆·蒙塞拉表示，飓风玛利亚导致波多黎各各地遭到严重破坏，作为社区必须团结一致协助救灾。
今天发生在波多黎各，明天可能就发生在这里。我记得山迪袭击纽约造成巨大的破坏，我记得我们3天没有汽油，但是我们还有电，有电话，超市还是开着的，提款机也能用。所有这些现在在整个波多黎各都没有，应急发电机已经开动，只有少数地方有电，情况很惨。
玛莎表示，由于通讯中断，无法跟亲人联络，造成很多情感不稳定，因此捐赠站也发挥了信息分享的作用。
We're more at a grassroots level. We're wor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we are.
我们是草根组织，我们都来自波多黎各，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做文化项目，提振精神，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多一点的信心。
To get everyone to feel a little bit more confident.
不过，在纽约从事艺术工作的雷内·德拉克鲁斯说，根据他所了解的最新情况，大量救援物资虽然运到了圣胡安，但却无法抵达各地。
But there are no enough drivers, truck drivers, to get.
现在没有足够多的卡车司机把救援物资运送到波多黎各需要的地方。即便有了足够多的卡车司机，还有一个挑战， 公路被飓风毁坏。最需要救援物资的是波多黎各岛中部的各城镇，但现在却难以把物资运到那里。
The towns that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island are the most needed, but there's a lot of difficulty getting there.
雷内表示说，他在他儿子所在的布鲁克林公立129小学呢发起了捐赠活动。那么这个捐赠的重点呢是发电机。那么他还表示说，他的一个朋友叫理查德，他的母亲呢在这次飓风当中呢丧失了一切，整个房子呢都被洪水呢卷走了。那么理查德现在呢也设立了一个网站，为这个飓风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进行捐赠。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呼吁迅速行动，制止缅甸北部若开邦局势的持续恶化。过去一个月里，若开邦已经有50万人越境逃入孟加拉国，难民以罗兴亚穆斯林为主。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公开会议上说，那里的局势已经迅速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难民危机，是一场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噩梦。星期四是安理会自2009年以来首次公开讨论缅甸问题。过去一个月里，安理会曾经先后三次不公开地讨论过若开邦的局势。古特雷斯要求缅甸结束军事行动，让援助物资自由通行，保证难民安全自愿地返回家园。古特雷斯和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都曾经表示，担心若开邦的情况是民族清洗。古特雷斯说，问题的核心是罗兴亚人长期没有国家归属，以及由此夹带的歧视。他说，若开邦的穆斯林应该被接受入籍。佛教徒在缅甸占人口多数，罗兴亚人是缅甸少数民族之一。罗兴亚人被认为是孟加拉国来的经济移民，尽管大多数人可能证明自己祖祖辈辈生活在缅甸，但是仍然没有权利获得缅甸的公民身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结束对印度、阿富汗和卡塔尔的访问，星期四回到了美国。此行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跟这些国家的伙伴关系。马蒂斯就访问卡塔尔发表声明说，虽然面对自身挑战，但是卡塔尔与美国保持着非常好的军事关系。马蒂斯星期四抵达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之前几天，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呼吁为结束卡塔尔和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危机进行无条件对话。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于卡塔尔与伊朗的紧密联系以及涉及对极端主义分子的支持，在六月份跟卡塔尔断交。卡塔尔否认支持极端主义，说这个危机是出于政治动机。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会见了卡塔尔埃米尔，他告诉记者说，他强烈感到争端将很快解决。川普曾经提出帮助调解危机。马蒂斯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早些时候前往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省，在坎大哈空军基地与250名美国跟北约的军人举行了一个问答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年度大会目前正在北京召开，在中国公安部官员出席担任主席的这个情况之下，国际刑警组织能否尊重人权，避免中国政府的操弄和滥用，引发多方忧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强调说，中国将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建构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任意拘押、酷刑、强迫失踪的恶劣记录，如何能够说服外界把它高举的法治的旗帜来帮助国际刑警组织打击犯罪，而不是打压异己呢？有关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专家进行了讨论。其中中国旅美知名意见人士、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他呢曾经 多次前往欧洲，呼吁各国关注中国对该组织的影响跟渗透。那么在节目当中，魏金生谈到了这么做收到了什么样的效果。他说，
我上飞机以前把习近平那个讲话全文看了一下，我觉得他的这个刚才你说的他那些词儿，好听的词儿呢，那都是装饰性的。他真正的目的他里头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增加中国的警察部门在国际上的执法能力。大家要注意这个词儿，他用的是执法能力。那么实际上呢，国际刑警组织现在已经被他们控制了，大部分经费他们给，主席是他们的，人员调整等等都是他们在控制。那么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他是不是又会回到二战时期四任纳粹主席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国际刑警组织成为纳粹在世界各国执行他们的那个暴政的一个延伸的工具。现在中共呢，像习近平显然也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让国际刑警组织成为他们那个暴政执法的那个延伸的工具。但是这个违背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他们的宗旨写得很清楚，国际刑警组织只是各国警方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
那么谈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初衷还有功能到底是什么呢？作为全球第二大的国际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怎么样来协调各国之间打击犯罪的需要呢？对此呢，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玉伟做出下面的解释。
它的初衷最主要就是因为犯罪的个跨境跟跨国发展的趋势，因此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它成立一个国际刑警组织。那他希望是能够经过这个警务跟所谓安全事务的合作呢，能够预防犯罪，那甚至于说能够有一些创新的作为，因为安全环境不断在改变啊，这是他的初衷跟他的任务。那么透过国际刑警组织，是不是可以强化一个国家的这个警务能力啊，或者说他的执法能力，这是可以的。可是问题是在于说，这个国家的体制跟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跟国际刑警组织本身是不是相容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是相容，那么他透过一些所谓的技术的援助或者训练等等，甚至包括开会啦，或者举办一些所谓的工作论坛，都有助于打击犯罪的经验，都是可以这样去强化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香港，有将近40个团体还有政党，9月28号下午5点起，在金钟举行全民觉醒反抗暴政的集会，纪念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争取特首真正普选的占领运动三周年。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当时人在现场，他做了下面的介绍。
港府尤其是北京呢，从雨伞运动以来呢，加紧对香港港人争取民主的诉求的这个打压和钳制。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在雨伞运动以后呢，非建制派也就是泛民这个运动本身呢也出现了分裂，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呢，他们不满传统民主派这种传统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这种抗争方式，认为这种抗争方式呢20多年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包括79天的这个占领运动。所以呢，他们先从失望呢又转向要要求所谓的勇武抗争，所以也就后来导致有后来发生的这个在去年大年初一凌晨旺角的这个骚乱。但同时呢，他们这些团体呢又后来又出现分裂出这个本土派以及港独派，他们呢对这个传统的民主派呢多有攻击，相互的有一些撕裂分歧。
另外呢，在日本方面，日本众议院星期四召开临时国会议事宣布解散，从而拉开了选战的序幕。安倍政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提前举行大选呢？到底他的胜算有多少？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也做了下面的介绍。
谁是赢家？在这个问题上，自民党呢提出他们的选举目标是要赢得过半数的，也就是233个议席以上。而目前日本各界最大的关注点，应该说是昨天刚刚诞生的一个新党——希望党的动向。 这个希望党昨天刚刚诞生，只有15名国会议员。而在今天，日本在野党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就宣布将与希望党合并，也就意味着民进党将解散与希望党合并。另外，自民党也表示了相同的意向。应该说，这一动向对于自民党、公民党来说是一个重量级的炮弹，也意味着在这次大选当中，日本政界将重新进行洗牌。那么，最后的赢家将是哪个政党，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川普总统即将在11月访问中国，要讨论哪一些议题呢？引人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做了下面的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那个川普总统今天呢，他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会晤了由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那么不过这次的这个他们两人会面的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呢？白宫的因为这次的这个会面是闭门的，所以白宫的新闻室并不愿意告诉媒体。那么今天我尝试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上来讯问呢，是否有相关的讯息，不过并没有得到答复。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刚才您也说刘延东今天早上才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这个美中的这个社会与人文对话上面发表了讲话，并且主持了开幕。那么之后呢，蒂勒森我们知道他就前往中国了。关于这个今天早上他们在这个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上到底谈了什么，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蒂勒森和刘延东以及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在会谈开始前与记者简短会面。这次会谈是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做准备。蒂勒森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预计将是川普访华期间双方讨论的重要话题。
我们正在为川普总统的这次访问进行准备，所以我们要讨论这次访问的议题，然后我们将继续就一些其他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当然朝鲜将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除了这个参加这个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之外呢，这个今天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我尝试想要问，就是说川普总统之前在联合国的时候，大会以后的时候曾经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过，说美国未来的这在他主政之下呢，美国的目标是说我们以这个结果导向为主，而不是意识形态，并且呢也会尊重个别国家的主权。那我们也看到蒂勒森呢这一次出访中国，看到他的这个是议程表上呢，其实排的只有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还有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跟投资的话题，都没有人权的话题，所以看起来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访华，可能人权议题并没有排在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的话题上面。不过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这个刘延东呢，昨天也在中国的驻美国使馆里面呢，举办了这个中国68周年的国庆酒会。那么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呢也都出席了，甚至呢还站着听完刘延东20分钟的讲话。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伊万卡跟库什纳同时他们也都是总统白宫的高级顾问。那么在伊万卡之后呢，他在演讲之后也跟刘延东说，他说呢他很期待11月的时候跟他在中国相见，所以呢看起来是伊万卡跟库什纳到时候也会随着川普总统一起出访中国。那么我们也知道，之前伊万卡曾经带他的女儿非常可爱的女儿在唱了中文歌，他女儿叫做安娜贝拉。那么唱中文歌可爱模样呢，也让中国网民印象深刻，所以是否会带着这个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一起到中国去，让中国的网民也来一睹他的风采呢，目前还不得知。那么最后呢，就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星期刘延东才刚到从纽约过来，那么他在纽约的时候呢接受了基辛格的设宴款待。那在当时呢，刘延东曾经告诉基辛格说，中国在19大之后呢，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这次刘延东来出访美国，他们跟川普总统跟川普政府所谈的除了朝鲜问题之外，都是经贸议题，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人权或是政治的话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持续关注朝鲜问题，星期上午参议院再度就朝鲜制裁召开听证会。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做下面的介绍。
今天上午呢，参议院的银行业委员会是第二次就朝鲜制裁以及美国政府还有的政策选项举行听证会。不过今天出席听证的是两位来自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因此讨论的角度则是从美国的行政部门来考量。我们知道总统川普呢，在最近是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加大了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与此同时呢，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了最新一轮更严厉对朝鲜的制裁。而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方面呢，也加大了对朝鲜的这个制裁的力度，可以显示出来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孤立朝鲜的力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强大。那么今天听证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呢，就是在这么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朝鲜发展核武的这个决心还有计划是否有出现任何的变化。那么出席作证的国务院负责东亚和亚太事务的代理驻青董云商在听证会上则是坦言，目前的确还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在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计划上有出现任何的变化，不过美国政府会持续的施压，并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来约束朝鲜。以下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的片段。
朝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将研发出可抵达美国的核武，您是否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样的能力正被扭转或发生任何变化？
我看到发生变化的是国际对朝鲜越来越高涨的孤立，尤其是从朝鲜最首要的盟友中国所释放的压力。我们的确看到了中国在政策上的转变。
We do see China, as the Undersecretary mentioned earlier, policy shifting.
Why has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为什么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完全使用他们的外交手段和制裁举措呢？
Regime that would achieve that result.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the calculus.
我认为中国在朝鲜发生战争、混乱以及达成朝鲜无核化目标上的界限，与我们所画的界限有所不同。朝鲜经济主要依靠中国，因此他们曾经表示过，他们希望确保朝鲜人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
You know, humanity, you know, the economy of North Korea is dependent on China and...
是的，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提到这个朝鲜的政策，朝鲜的问题十分的这个严重。那么，美国应该采取任何的这个可能和方式，其中也包括外交选项。那么，议员也提到说，这个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极力的推动以六方会谈或是五方会谈的方式来让朝鲜重回谈判桌？对此呢，董云商则是回应，这个美国政府的确是不排除任何的这个方式或选项，但是呢，这个包括谈判的这个方式也不计较任何的形式。那他也董云商在听证会上也谈到了说，在上个星期联合国大会的时候，美国呢也与日本以及韩国召开了这个三边的会谈，并除此之外，美国的官员呢在各个场合也把握了机会和各个国家来进行沟通和协商，希望能够与国际社会并齐来这个合作来约束朝鲜。那么在谈到中国的部分呢，董云商也多次谈到，的确他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努力和改变，不过呢他们美国政府方面呢还是相信中国在这个约束朝鲜上还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那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即将访问这个中国。那么对此呢，在今天听证会上，董云商他也谈到了这次蒂勒森的访问中国之行，除了为即将到来的川普的这个访问中国的行程来铺平道路之外呢，与朝鲜的这个话题和讨论呢，也是这一次蒂勒森访问中国的一个主要焦点。平章，
易华，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今年夏天在棒球场枪击案中中弹的那位国会议员是已经康复啊。星期四重返国会，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还记得在今年6月14号这个国会棒球场练习场的上重发生枪击案，当时中弹的则是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那么来自共和党的斯卡利斯呢，在休息了经过3个半月之后呢，今天是重返国会。那么在今天这个事实上，在他返回国会之前呢，他在他的推特上是特别发了一条非常短的简短的这个声明，一段发只有两个字，就是 I'm back， 我回来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全体宴会上呢，所有的这个议员呢是全体起立鼓掌来欢迎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归，这个场面可以说是十分的一度相当的这个感人哦。这也是国会里面你相当难得能够见到这个两党议员放下所有的政治分歧来这个团结一致的这种时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宴会上呢，所有的议员呢都是这个非常的开心能见到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到这个国会来工作。那斯卡利斯在随后呢立刻发表了一份非常感性的这个答谢的致辞，他在他的致辞当中 中多次提到他感谢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可以说是不计较自己性命的这种努力来解救他。他说没有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危急的这个反应的话，他可能今天没有机会站在这里。除此之外，他还感谢两党的议员以及各界一路以来对他的支持。他说这是他一路上走来经过多次的手术，他支撑他和他家人继续这个努力的这个动力。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在院会上这个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他在返回国会之后他第一次发言，他说了什么。
在场的许多人包括民主共和两党都透过各种形式传达讯息给我，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感激以及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有多深的意义。这真的展示了国会温暖的一面，而这是许多人都没有机会见到的。因此我感谢在场的每一位，你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的意义。当我今天回到院会，见到这里每一个人的脸，你们不知道这对我的意义超乎你的想象。我感谢你们的爱与支持。
可能观众已经不记得，除了当时这个斯卡利斯中弹之外，在场的还有三位的这个包括国会警察在内的这个人受伤。那么今天出席这个斯卡利斯这个首次返回国会的演说的这个院会上呢，还也包括了这个治疗斯卡利斯的这个医生以及这个当时为他因为保护他而中弹的这个警察。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是斯卡利斯返回第一天，他除了进行了投票发表了致辞之外，他也接受了媒体采访。不过呢，有关的采访内容要到星期天才会播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最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最近揭幕，一个月后俄罗斯第一个全国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也将在莫斯科市中心揭幕。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位于莫斯科南郊苏共秘密警察曾经使用过的布托沃刑场，几天前揭幕了俄罗斯目前最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纪念碑全长300多米，纪念碑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墙面上镌刻着20000多名斯大林大清洗中受难者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许多家属在纪念碑的墙面上找到了自己亲人的姓名。这些受难者许多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有的人因为拒绝加入集体农庄，或是因为签名反对当局捣毁教堂，也有的人因为茶余饭后讨论斯大林被友人告密后逮捕和秘密处决。设计纪念碑的建筑师说，秘密警察科格博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刑场内种植了许多苹果树，纪念碑与苹果园融合在一起。纪念碑100多米以外的地方就是受难者的集体墓地，他们当时被处决后被埋葬在10多条4米深的壕沟内。纪念碑的外形设计象征着对他们的怀念。纪念碑在与官方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推动和组织之下完工，建设资金来自受难者家属和一名俄罗斯商界领袖的捐款。俄罗斯官员没有参加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但官方媒体报道了这一活动。已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遗孀在揭幕仪式中发言，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索尔仁尼琴曾经被苏共政权关押流放，他所撰写的《古拉格群岛》等小说向外界详细揭露了政治迫害。斯大林大清洗开始之后，科格博的前身苏共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下达了镇压前富农、刑事犯和各种反苏人员的命令，随后大开杀戒。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仅在1938年2月份的一天，布托沃刑场就处决了500多人。从1937年到1938年，20000多人在当地被处决和集体埋葬。但东正教会人士认为，那里被处决埋葬的人数可能会更多。历史学家说，布托沃刑场被处决的人士都未经任何审判和刑事调查。在行刑前一天，秘密警察用伪装成运面包的囚车把人们送到刑场，黎明时宣布死刑，然后用手枪向人们的后脑开枪。 俄文版的维基百科说，布托沃刑场埋葬的主要以工人、农民、宗教僧侣、前白军官兵、所谓的富农和各种反苏人士为主，包括多名都主教等高级神父在内，大约有1000多名东正教神职人员在那里被处决，其中的300多人现已被东正教会封圣，其他的人还包括10多名前沙皇军队的将军、州长、国家动马的议员，以及一些演艺界人士和作家等。斯大林的大清洗时，由于死亡人数过多，导致莫斯科各处墓地无法及时掩埋尸体，秘密警察下令使用莫斯科南郊的布托沃刑场和附近的另一个名叫公社的刑场。这些位于密林中的刑场随后被高高的栅栏围墙圈起，并有红军士兵昼夜警戒。这些刑场直到斯大林50年代去世后才停止使用，但刑场的地点一直对外界保密。直到苏联解体之后，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公开和对斯大林政治迫害研究的开始，布托沃和公社刑场的真相逐渐被人们了解。很多生亡者的家属1989年后才知道亲人们的下落和埋葬的地点。俄罗斯安全机构在1995年才把布托沃刑场转交给了东正教会管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已故的东正教大牧首阿历克塞二世2007年曾到访布托沃刑场凭吊受难者。与布托沃刑场有所不同，附近的公社刑场处决和埋葬的以苏共官员、红军军官、工程师和文学艺术界人士为主，其中甚至包括前秘密警察、波罗的海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许多军方高级将领和外交官也在那里被处决和埋葬。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也曾波及蒙古，当时蒙古领导人阿马尔被他的政敌乔巴山逮捕，阿马尔和20多名蒙古其他领导人后来被押解到莫斯科。二战爆发之后，1941年他们在公社刑场被处决埋葬。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月后，也就是10月30日政治迫害受难者日的当天，俄罗斯还将揭幕名叫库商墙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俄罗斯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但库商墙将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碑。俄罗斯没有像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那样清算共产主义，没有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下结论。许多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家属认为，政治迫害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和悲伤的一页，永远不应被抹掉。目前是退休老人的涅斯基连科也是一名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家属。当时年仅36岁的涅斯基连科的父亲在斯大林清洗时被处决。涅斯基连科说，应该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政治迫害的历史和真相。他说，甚至应该让对政治迫害不感兴趣的那些人也了解那段历史，因为俄罗斯的生活就是如此。苏共政权非常好地掩盖了他的各种犯罪行为。涅斯基连科批评俄罗斯安全部门至今仍然不解密许多历史档案，有关他父亲的情况直到2007年他才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说，中共19大之后对西藏的控制将更加严密。与此同时，台湾的人权团体支持藏人行政中央的官员访问台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亚洲援藏组织星期五在台北召开第6届亚太区域会议，国际西藏网络等组织及台湾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交换意见，凝聚共识。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单位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会长达瓦才仁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召开19大之后，对于西藏的控制将更加严密。
因为 他们对西藏境内的不管宗教文化以及社会的活动上面的控制，已经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且是连贯性的这样一个政策。
达瓦财人会长还说，台湾是一个华文世界，对于西藏问题的关注将可以透过相同语言传达给中国人民，也可以引起其他民主国家的共鸣。台湾可说是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国际西藏网络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透过十九大巩固其权力及影响力，在他五年的领导期间，持续在被占领的西藏进行镇压与迫害，并试图迫使境内外的反对者晋升。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信认为，藏人自焚以及人权受到侵害的事件，各国政府应该关切谴责，也应该在国会成立友好西藏的团体，持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2009年开始，至少发生了142起藏人自焚事件，主要原因是不满中国的高压统治以及禁止藏人的宗教活动。台湾立法院去年10月成立了跨党派的台湾国会西藏连线，发起人时代力量党立委林长佐表示，将推动修正多项涉及西藏的法案，包括难民法、移民法以及废除蒙藏委员会等等。林长佐还说，除了支持在台藏人的生活之外，如何在与中国交流时纳入西藏议题，也是未来立法院可以努力的方向。台湾非政府组织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政府废除蒙藏委员会之后，将可以加强和藏人行政中央之间的互动。
比如说我曾经在达兰沙拉遇到他们的藏人的官员，他们就会觉得说很希望来台湾了解台湾做中国研究。那因为对他们来讲中国研究可能在台湾做得比较好，那如果可以了解来台湾交流的话，他们就可以更加的了解。
林欣怡还指出，台湾民间团体除了声援西藏抗暴游行之外，台湾和西藏在文化、宗教乃至于中国议题上的交流，对彼此都将有所注意。台湾行政院八月宣布，今年底之前将裁撤设立近90年的蒙藏委员会。这个单位于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负责处理蒙藏事务。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此举将有助于台湾和西藏及蒙古的交流。反对党国民党认为，蔡英文政府破坏了现状，搞法理台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表决通过一个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案。这个编号3320的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卿研拟一套策略，协助台湾重新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的观察员身份。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外委会主席罗伊斯在决议案通过后表示，今年是自2009年以来台湾首度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外。他说，传染疾病不分国界，当台湾被排除在全球卫生这种关键事务之外时，没有任何人能够获益。罗伊斯说，这个决议案是一个好方法来对抗阻碍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作为，那些作为不但对台湾具有伤害，也是不可被接受的。外委会还发布罗伊斯主席两天前与世卫新上任的总干事阿达诺姆博士会面的照片。埃塞俄比亚籍的阿达诺姆在今年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改选中当选新的总干事。罗伊斯在两人的会面中强调台湾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性。他说，作为一个世界卫生的模范贡献者，台湾为改善全球卫生提供了资金与技术上的协助，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外只会对全球卫生造成伤害。
3320决议案是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提出，罗伊斯主席是提案的联署人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这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启程第二次出访中国，寻求北京合作，对朝鲜的核挑衅施加最大压力。迪勒森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希望中国能够合作压制朝鲜的核挑衅，并且为川普总统11月份的首次中国之行铺平道路。美国与中国的官员密切磋商，以便能确保中国限制从朝鲜进口煤炭、钢铁、铁矿、铅矿以及海鲜，如果全面落实，针对这些产品的禁令将大幅度降低朝鲜的收入。朝鲜和中国是目前最大的贸易关系伙伴，华盛顿认为争取中国合作是切断朝鲜外汇来源的关键。阿富汗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手对喀布尔一所什叶派清真寺发动攻击，造成至少四人丧生，16人受伤。警官对法新社说，爆炸之前，这名炸弹杀手在清真寺外面放羊。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攻击负责。在阿富汗经常发生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攻击，什叶派穆斯林占阿富汗总人口大约15%。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迅速采取行动，制止缅甸北部若开邦局势的持续恶化。一个月以来，若开邦已经有大约50万人越境逃入孟加拉国，难民以罗兴亚穆斯林为主。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说，那里的局势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难民危机，是一场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噩梦。推特公司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说，他们发现并且关闭了200多个据信和俄罗斯有关系、曾试图干预美国政治的推特账户。美国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正在审议虚假新闻的传播，以及美国是否有人帮助将特定内容向特定的用户发送。就推特而言，审议包括专门用快速和自动传播的信息的所谓机器人账号。白宫官员说，包括7000名军人在内的10000名联邦救援人员将帮助波多黎各从玛利亚飓风造成的毁坏中恢复。配备1000张病床的美国海军医疗船星期五启程离开在维吉尼亚的母港，前往波多黎各。目前在波多黎各60多家医疗设施中有44家可以正常运转。中国星期五以罕见的严厉指控开除了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党纪和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54岁的孙政才曾经被视为是中共最高权力的接班人之一，他于今年7月15号被突然免职。中国官方的通报指责孙政才毫无理想信念，搞特权。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